这章的题目是安慰的信息，是安慰的信息。这是先知以赛亚曾给他在灵里，在预言里，也是在信心里所传出来的安慰的信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从40章一直到末了啊，一共27章到66章为止，这是一个新的段落啊，是最后的一个段落，但是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内容就是讲到神允许的，神的选民到了时候，神要兴起鼓励，神要使他们被掳归回，使他们在神的面前重新复兴。所以整个从40章以后啊，都是给我们看到被掳归回复兴的允许，神怎么样兴起鼓励来。那么今天第40章这一章就是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特别是第一节到第11节，一节到11节这一段就是神的安慰，神的安慰，我们看是怎么样的领导了他的子民。按照正义给我们看到，就是指着神的子民，神的时候到了，神向他们宣告安慰的话，是指着他们将要被掳归回，将要被掳归回。但在这个11节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啊，有四个喊叫，就四次的宣告，这里面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救恩，神的话语的重要。我们现在看从第一节开始，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从第一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话不是人的话语，也不是先知以赛亚自己的话语，乃是神在说，神在宣告。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是神在万民当中特别分别出来拣选，他们是成为神的子民。纵然他们经过许多的失败、软弱、犯罪、得罪神，但是神仍然称他们为我的百姓。所以现在神宣告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们看圣经常常讲到两个重复的这个字句，那就说明是多么重要，不但安慰，还要再安慰，加倍的安慰，要领导他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大京城，被称为是圣城，耶路撒冷是神圣殿所在地，是神计划的中心，是神心意的中心。现在神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开始就跟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在开头的时候在指出耶路撒冷犯罪作恶，本来是忠信的城，是忠信的义，以后呢就变成了妓女，里面充满的是索多玛的百姓，是厄摩拉的官长，里面充满了污秽罪恶。在小先知书里面也提到耶路撒冷是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淫乱。以西结书称以这个耶路撒冷为一个妓女，是个淫妇。但是这里神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所以这是第一个宣告。第一个宣告，这就是神只是要向耶路撒冷，向神的百姓宣告。宣告什么呢？下面我们看，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个三个他，这个他都是女字的他，表明什么？是指着神的选民，也是指着圣城，是整个的民族。时候到了，神要宣告安慰的话。首先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我们知道神的百姓经过长期的受苦受难，在巴比伦做劳役，他们真是经过痛苦的，也经过痛苦的这个征战，这个日子神说已经满了。这个征战不但外面有征战，他们被仇敌掳掠，你想想他们天天过着什么日子，多么痛苦啊！是征战的日子，但是更表明是什么？是里面有征战，里面的征战是私欲和灵魂征战，是我们里面的肉体和圣灵在征战，我们的心我和旧我也在征战。神的选民也是这样，长期的征战不能得胜。这些的征战什么？就是肉体和情欲，常常我们被情欲所胜，这个不能够得胜，不会靠圣灵啊，里面肉体的力量大，所以常常是软弱的，失败打败的。但神说什么？征战的日子满了，时候到了，结束了战争了。所以 对我们灵里的光景同样是这样。所以我们长期征战，这个征战呢，圣灵和私欲在征战，我们常常不能够得胜，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自己，常常被肉体胜过，常常情欲得胜，常常我们不会体贴圣灵的时候，那么肉体就战胜了我们。但是经过长期的征战，应该说已经完了，应该结束了。我们看使徒保罗，他灵里也有征战，他也经历在罗马书第七章也经历新我和旧我的征战，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这个征战日子灵里说好苦啊，又不能得胜啊，圣灵在里面是担忧的，不能得胜，常常我们体贴肉体，甚至放纵情欲。但是保罗他祷告神，他仰望神，他说谁能使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下面他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怎么脱离的？靠圣灵。所以转过来第八章就给我们看到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征战也不能一直没有完，一辈子老在征战当中，老是失败，老是软弱。所以这里神在宣告征战的日子满了，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得胜，他的罪孽赦免了。所以这一个宣告就是神的赦免之恩，神有赦免之恩。如果靠自己，我们永远是失败的，我们本身就是罪恶，也出于罪恶，活在罪恶当中，也生在罪恶里，死在罪恶里面，怎么能够得胜呢？怎么能够蒙赦免呢？是他的恩典。所以诗篇130篇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怎么能够逃避罪恶，我们怎么能够得胜罪恶呢？是神有赦免之恩，所以在他有赦免之恩你若救他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这一个信息就是神赦免之恩要领导着他的百姓，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经过赦免，那是先要怎么样长期的受到什么罪恶的刑罚，因为犯罪受刑罚，因为拜偶像，屋里面充满了淫乱、误会、偏邪得罪神，所以受到加倍的惩罚。这个惩罚是神的爱，这个惩罚是为了让他们经过苦难、经过痛苦、经过罪苦、经过刑罚，使他们能够归向神。所以呢，加倍的受罚，结果得到加倍的安慰，加倍的安慰。那你今天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安慰？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第三十章。《申命记》三十章是神借着摩西和他们立的另一个约，除了西乃山的约以外，这个约就是归回子民被掳归回的一个约。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第三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就提到神说：“我所成立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实际原文是这一切祝福和咒诅的话，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造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所以我们要得到安慰吗？第一点，你要追念神的话语，在受苦中，在被掳中，真正被赶到天涯海角了，那你不要忘记神的话，要追念神祝福的话语。你和你的子孙若精心尽心归向神，这是第二点。所以神的安慰的话能不能领导我们？我们的心要归向神。我们想犹大子民长期被掳，这个心都倾向世界，但是苦透了长期被掳，痛苦到极点了，这个心要转向神，要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追念他的话；第二点，尽心尽性的归向神，这个心要转向他，归向他就心要转向他，而且呢要听从他的话。所以第三节，神的应许就来到，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这话要什么呀？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了万民中将你召救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救回来。所以这就是神安慰的话语，子民被掳归回，但是一定要求主怜悯啊，让神的儿女们都能够追念神的话语，别把神的话已经忘得光光的都什么都不纪念了，要纪念神的话，要尽心尽心归向他，要听从他的话语，那么神就把我们召回来。哪怕你在天涯，神说我把你召回来，不但召救回来，第五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是你 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像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污秽都给你拿掉。所以从心灵里面真正的归向神的人，我想一定也是痛悔的人，彻底在神面前痛悔啊，这个心尽心尽性的归向神，想念主的话语，那么这个罪得赦免，就能够蒙恩得安慰。所以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好比那一个浪子回来以后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安慰的话，真好比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天父是那一个什么爱浪子，日夜在唱着浪子的那个慈父的声音，在双手的等待着我们回来，被掳的子民等待着浪子回来，是吧？所以你征战的日子满了，不要再浪荡了，不要再挥霍了，不要在世上再漂流了，要回来了。所以他的罪孽罪孽赦免了啊，在神的面前彻底的得蒙赦罪，这是第一个信息啊，第一个宣告是安慰的信息。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又一个宣告啊，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就是预言呐、主耶稣要来之前，神要兴起谁？兴起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第一个罪赦免了，第二点就要什么？要向施洗约翰要传悔改的道，要彻底的悔改。我们知道约翰的工作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传悔改的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要归向神。那么约翰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他在旷野，他好像这个人的生命一样，他就是一个生命，他在旷野在预备主的路。这个预备耶和华的路是在人心里面预备，人心里面呢，好比什么呢？下面就讲了怎么预备耶和华的道，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要修平我们的灵性的光景呢、每一个罪人呢、在神的面前都是所走的路都是坎坷不平的，所以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山洼是低的地方，洼的地方，这个要填满啊！人呢，在世界上啊，这个欲望呢，好比山洼一样，永远没有满足。你不悔改，你不归向神，永远不能满足。这个欲望就是情欲啊，罪恶呀、所以要填满。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才能被什么被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啊，骄傲啊，狂妄啊，自高啊，自恃啊，了不起啊，这些的山岗都要削平。所以谁要做什么工作？做填满的工作，做削平。下面呢，还要改为平坦，还有崎岖要成为平原，要改，要削平，要修平，要填满，这些都是预备的工作。一句话就是悔改，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些的从耶路撒冷、约旦河外各地啊，犹大各地都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来承认他们的罪。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还在旷野喊叫所做的工作，叫人悔改。具体的，你是当兵的，你是税吏，你是老百姓，你应该怎么样的彻底的悔改，离开罪恶。从前你偷不要再偷，从前你勒索你不能再勒索，你贪心的不要再贪心，这就是真正的悔改。我们的心灵也是弯曲诡诈，曲，就是要把它修平，要成为平原啊，要削平，要修平，要改，就是要变化。那么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耶和华的荣耀就是基督。所以施洗约翰就是为基督预备道路，就是在人心里面预备好，让人心能够什么悔改接受基督。因为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为耶稣预备，以后耶稣就来了，耶稣来了他们就真正得到了这个。所以神的荣耀，主耶稣本身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我们里面又高又狂，就是很多的欲望，就是崎岖，你看不见神的荣耀，不悔改，神的荣耀不彰显，显现不出来。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吗？那我们就要谦卑，就要悔改，就要认罪，就要被主削平啊，被主啊，崎岖的被主改为正直啊，改为平原，那么就会看见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大光啊，所以坐在黑暗的百姓啊，就看见了大光啊。就是主耶稣来到，主耶稣出来传道，接受约翰的施洗洗礼以后，耶稣经过魔鬼的试探，耶稣完全得胜，接着耶稣就成为大光，加利利传道，一直传到南北， 们也求主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心灵里面，那我们就要悔改，我们要我们的罪得赦免，那我们就要彻底的悔改，不然我们里面还有高高低低，还有山洼，还有曲曲，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彻底的被主改变，那么神的荣耀彰显，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施洗约翰所传的话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今天我想一个就是我们要经历得到这个四个信息，四个宣告里面的这个安慰。第二点，我们也要做什么？做一个宣告的人，传主话的人，成为神恩典的出口，成为神旨意的出口，也要这样去传。传什么？耶和华亲口说的话。那就是说要预备主的道，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的彰显。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宣告。第三个宣告是六节到八节。大家看啊，六节到八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喊叫，我们要做一个做一个半夜的呼声，我们要做一个宣传主道的人。你喊什么？你要知道应该喊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该传的该讲的什么，底下说就告诉他你应该说什么。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下面就是宣传的话，所宣告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就讲主的话，除了主的话没有别的，主的话就是主的话，除了主的话还是主的话，就是讲主的话。这里说什么？凡有血气的，所以每一个有血气的人，就是世上的人呢，每一个人都要听啊，都要知道啊，都要认识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美丽的花。所以人生啊，人的一生啊，像草一样，那今天开在明天就着火了，就枯干了，把这个草就割掉了，像草一样，那这么样的什么，这么样的这个衰败啊，衰残了。像草一样就枯干，像草一样的这花草都要枯干了。美容是什么？世上的荣华富贵啊，你的青春，它的美貌，或者是你的成就、你的成绩、你的功劳、你一切的这个世上所做的所为的一切，是吧？像美国两个大楼，这是美容啊，这是美国的骄傲。像野地的花呀，转眼就成空了。所以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整个的世界。所以用这两句话就形容了，这是第六节、第七节。凡有血气的进入世上的一切都是在血气里面，都好像是草一样。所以这个物质的世界是吧？有形的、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啊，只有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看得见，今年好美啊，好年轻啊，好漂亮啊，好有为啊，好有才华呀，那都会过去，都是转眼的，像野地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底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为什么会凋谢呢？耶和华的气。究竟什么是耶和华的气？我们看一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第15节、16节，15、16。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就花开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发旺的时候，但是又发旺的时候也有衰败的时候。经风一吹便归无有，风呢代表什么？神的手、神的全能、神的苦难风暴啊！所以世上啊没有这一直的是这么美的、这么好的，没有啊，转眼就过去了，好像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就归无有了。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啊！所以这个气，神的气就是神的全能、神的责罚。神的怒气啊，一吹，百姓诚然是草，所以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里又重复一遍：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人生啊，转眼就过去啊，样样都会落空啊，好像一场梦一样，好像一朵花转眼就凋残了。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这一个对比啊，就更强烈的让我们看到，只有什么？只有主的话是永远立定，不会衰败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就我们神不改变，所以他的话也不改变。所以诗篇90篇也告诉我们：你耶和华，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他不改变，所以他的话永远立定。但我们常常喜欢的还是世上的美容啊、虚荣啊，这也代表有的时候我们是外面不追求了，市场不追求了，属灵的虚荣。哎呀， 我灵性好啊，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呀，啊，人人都看着我，这也是一个虚，也是个话上，都会枯干。所以今天最宝贵的，让我们立定在他的话上，让我们把我们的房屋也建立在他那一个磐石上，是永远立定，永远立定，是不动摇的，是不会衰残的，是不会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不要追求花草，不要追求虚荣，不要追求世界一切能改变的这个物质的东西、感情的东西都靠不住，而我们要追求什么？追求主的道，因为他的道有存，他的道能改变我们的人生，他的道能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都能改变，他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所以这个第三个宣告，我想就是因道成圣，让我们成圣就脱离这个的捆绑，脱离世俗虚浮虚华啊虚空的这一切，不再追求虚妄，让我们真正的在他的话上立定，天天靠他的话，活在他的话里面，也被他的话所充满，被他的话所改变，让我们能因道成圣。这句话是主耶稣亲自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啊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不改变，是永远立定，是永不变化，永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哪里？活在他的话里，活在信心里，也就活在他的话里面，因为主的话永远立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讲，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的话不能废去，一点一话不能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立定在他的话上，我们就不至于天天活在虚空虚妄里，像花草一样。你夸了半天，结果也是转眼成空，所以像梦境一样，像花草一样，就枯干了，就凋残了。但是主的话永远立定，永远不动摇，所以我们要立定在他的应许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们看第九节开始，道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这道好信息的人，我们的灵性要高啊，要登高山。另外也知道，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圣城都是建立在哪里？在建立在最高的山上，所以我们要传这个好消息。我们看52章以赛亚书啊，后面几章了，我们看52章也特别讲到啊，报好信息的人，这些人什么呀？这样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第7节，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啊，所以我们一生没有别的，就传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这个40章啊。从40章开始到66章，整整是27章。这27章也等于什么？也等于是新约的27卷。所以40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救恩要来到。所以我们要传的，传救恩、传平安、报佳音。这个救恩是因为耶稣给人带来救恩。所以耶稣是从你怀孕所生，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传这么大的消息，所以我们要传。我们传的这根本没别的，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你要传救恩，这西安说你的神做完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传好信息的人，让我们的灵性要登高山。这里说传信息给谁呢？我们回来第9节，给耶路撒冷，给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长期荒凉啊，长期受辱啊，长期被冷落啊，长期被丢弃，但现在真的要报好信息，而且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要刚强的传，而且对犹大的诚意，犹大本来呀被掳亲也是荒凉了，都荒废了，现在对所有神的儿女众教会啊，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看啊你们的神啊，叫人看到这一位主他要来到，就是第10节，看啊你们的神，什么意思呢？第9节就是告诉我们说，第四个信息要宣告的就是宣告主必快来，叫大家来预备迎接主第二次的再来。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所以主耶稣第一次降世不是像一个大能者，一个卑微的一个婴孩啊，降生在马槽里，是这么穷苦，是这么卑微。但是第二次来，耶稣亲自也说，大有荣耀，大有能力降临啊，是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要做王啊，他要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在他面前，这是两个告诉我们主来的目的是什么？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神的儿女，对敬畏他的人、遵守他道的人 后造了。另外呢，对什么人执行报应？就对仇敌，对仇敌要执行报应。所以以赛亚书63章的第四节，我们知道整本以赛亚书就是讲的两个东西，一个讲到神的公义审判，一个讲到神的救恩。所以公义临近，救恩发出。所以主第二次再来做什么？我们看一下啊，63章啊第四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所以这都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前后啊我们看都是相呼应的，前后都是相连贯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第二次再来，就是对仇敌实行报仇，报应之日来到，对子民救赎啊，对子民要救赎。那对于教会来讲，那当然了，教会被提，那更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救恩啊，我们的身体得赎啊，主要来接我们。所以这里是一个宣告，要扬声啊，要不要惧怕，要极力的扬声来宣告，看呐、啊，你们的神，让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的耳朵啊，注视到这位神，主必快来啊！不要天天眼睛还是看到地上，耳朵还是听人的声音，还是以为大家主来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是吧？看呐、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啊，他一定会来到啊，他一定要来的，而且他要来做王，他的膀臂并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不是叫我们都要预备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传主救恩，救恩里面就包括了主再来，他要做王，不但传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啊，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啊，他将要做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整个的救恩。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你先后一共四个宣告，这四个宣告就是包括了神的救恩、神的道、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神让我们所传的道。这里面包括当然不同的内容，那我们就是要叫我们悔改，叫人得到主赦罪之恩，预备人心，要接受基督，神的荣耀要显现，告诉要注意主的话语啊，只有借着主的话，我们生命才会长大，我们才能预备自己，才能够成为穿上光明洁白的新郎衣，迎接我们主的到来。第11节，他这个他就是指的是耶稣了，他就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他就是好牧人。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也是好牧人，而且呢不但是好牧人，而且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对我们的爱是舍命的爱。所以我们一生要把我们的主当作我们的好牧人，他是一个好牧人，他必牧养自己的群羊啊，主用什么牧养？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把我们带到可安睡的水边，让我们能够什么享受它的丰盛，能够吃到它的生命啊！你得到主的牧养，不但牧养，而且用膀臂聚集羊羔，聚集，还要聚集，免得羊分散了，被仇敌赶散。所以他牧养我们，他聚集我们，而且他还把羊羔，羊羔就是小的嘛，把它聚在一起，还要抱在怀中。所以以赛亚46章告诉我们，我们说雅各呀，从幼年啊，从幼年到老年，我们的主对我们什么呀，都是抱抱怀揣呀，他抱在怀中啊，啊，真是舍不得我们呀，看重我们呀，啊，你哪怕跑掉了，把你再找回来，而且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我想这个我们一生都经历的，我们的主对我们真是慢慢的，这慢慢的是什么意思？他引导我们，就用他自己的话，用他的杖，用他的杆。有的时候管教我们，有的时候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警告我们，总而言之他在引导我们，而且还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如羊小羊就是已经怀孕了，或者已经有了小羊了，在如羊，所以更得慢慢的。这个慢慢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长久的宽容忍耐，长久的忍耐啊，来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所以我们这样的接受主的牧羊，保抱我们，怀揣我们，他聚集我们，他引导我们一生，那目的什么？让我们之中能够得到主的最后的赏赐，能迎接主再来，他的终要引导我们。这就是1节到11节，所以这都是安慰的信息。这安慰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要得到他的安慰。另外我们也要去安慰别人，用主亲口所说的话，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他指示我们，让我们该讲什么，该传什么，我们也要去安慰别人，把 何宣告，大不得也成为我们的宣告，我们也走到哪里我们要去宣告告诉人，神的安慰要领导，叫子民被掳归回啊，不再征战，罪孽赦免啊，已经服了罪孽的刑罚了，那么神的恩典就要领导，要悔改啊，要把道路修平，要接受神的荣耀，基督向我们的显现，要看重主的话语，更要预备主再来，迎接主再来，这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12节到26节，12节到26节，这一段是先知以赛亚，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创造的主的伟大和无限，他这里很多就是做比较，就是谁能够跟这位神来做比较，谁能够，也就是借着这些个话语提醒神的子民，你被掳归回，你不要再把偶像当作神，你不要再把神当作偶像，你子民要，所以被掳最大的原因就是拜偶像，行邪淫啊，拜偶像，所以现在就让他们看到这位神是多么伟大，多么的无限，再看到，也就是同时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这个卑微，所以就更加要谦卑，更加要尊他为神，更加要怎么样，要敬拜他，要听他的话，而不要再去拜偶像。所以后来从18节以后就特别讲的，我们这位神你能拿偶像来跟他比吗？所以什么，所以说我们的神叫无可比，他是独一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无可比的神。从这一段里啊，我想也看到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智慧能力。所以在以理书特别提到，在以称颂神的时候，当他得到了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梦的奥秘以后，他就说智慧能力属乎神啊，真是属乎神。现在我们开始看12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里，用天平平纲领呢？这是第一个谁，这接着有好几个谁啊，就是哪一个人能够做到像神这样。我们的神伟大到什么程度，他用手心就能把珠水量起来，地上的海洋我们知道整个地球海洋占得多啊，陆地占得少，这海洋你简直是很漫漫无边的、这样的珠水谁能够衡量它呀？但是我们的神首先就能把这珠水量起来了啊，苍天啊，我们的神创造诸天呢、这个天有多伟大，所以神说天是我的作为啊，谁能用手的虎口啊，平常我们这个量一个人的身体，量手啊，量衣服啊，什么用虎口这么一量，你能够用你这个虎口这么一个这么样的有限，这么短短的这么一个尺寸，你能够量苍天吗？就说谁呀、就是根本没有人能够像我们的神呢、或者你用圣斗来称大地的尘土，尘土有多大，有多少，你用你的圣斗啊，世上的人间的重量层有限有限，我们的神是无限，量地上的尘土都量不完，你都没法量，真的。还有，你用称称山岭，山岭啊，高山峻岭有多重啊？那真是没方法量。用天平凭纲领，纲领就比较小一点的山坡了，小的纲啊，小的山岭，你都没法量了，没法形容了。那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伟大无限，无限的。第二个，第13节，你看又一个谁？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这个小字我们看一下，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你怎么跟神同比呢？你怎么测度他的心呢？他的灵呢？或者你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是我们的谋士，他的话也是我们的谋士。我们今天只有谦卑受教，受他的指教。难道你？但是我们，你看约伯也是这样，对吧？这是在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真是要跟神还要理论，跟神还要对抗，是吧？跟神还要辩论，这难道我们能够指教他吗？是吧？所以真是要占地位，真是要谦卑，实在要谦卑。所以每逢我们读到这的时候，真是看到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太微小了，太有限了，还有什么可骄傲的？14节，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义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呢？这边领了三个谁？就是神做事，他的谋略奇妙，他用到跟你商量了，或者来教导你去什么？去教导他，像我们是受教的， 我们每早晨都要有受教，要好好的听他的，或者将功夫的指示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要颠倒。以赛亚五第几章啊？第四十五章就讲了祸灾呀、啊！我们把受造的和被造的颠倒了。主是摇将，我们不过是尘土啊，怎么能跟他来较量呢？啊，怎么能做他的谋士呢？啊，怎么能够去将公平指示他呢？或者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路指教他呢？所以知识道路都在于神，只有他教训我们，我们而且知道的很有限，他愿意告诉我们的，我们才能够知道一点，对吧？我们所能知道的，所以将来只有将来到永世里面面对面啊，我们就能够都知道了。现在我们在人间呢、啊，在这个有限的里面啊，神愿意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啊。所以我们真是要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地位，认识自己的渺小有限。第十五节，看呐、万民都像水土里的一滴，是沧海的一粟啊，就像一滴水一样。就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一粒灰尘一样，他像一个讲到我们自己是多么渺小，一滴水好像一点的灰尘，但他呢，他的能力大的，他把众海岛集起来，好像随便南洋中西一样，海岛就集起来，好像极微之物，很轻的，轻而易举的啊。所以诗篇里面啊，很多的话语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呢，他鼻孔的气一吹呀，海底都干了。鼻孔的气一出，海底的干，他摸山，山就冒烟；他摸地，地就裂开，是吧？所以我们的神的能力，我们真的要认识。底下十六节，更让我们进一步的明白，神今天不是让我们建多少凡迹，黎巴嫩的树林不够长柴烧，黎巴嫩树林是充满了树林，是专门是长树的地方。黎巴嫩的树林，他说什么？神说，如果你献祭，你给神的话，它不够长柴烧。其中的走兽，那你什么走兽都有，也不够做凡祭。那也就是说，是吧？天山上的牛羊都是神的，万万的游河也都是神。神今天不是让我们啊，要为他献多少祭啊，拿多少柴来烧，或者献多少牲畜。那到底他要我们做什么？大家看一下诗篇五十篇啊，诗篇第五十篇，这里透出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神的要求。五十篇第七节到十四节，我们不要读这么多，我就读简单几句话啊。第七节可以啊，七节到十四节我们好，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吧？七到十四，大家一起读。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凡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山上的山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于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祭，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好，就到这里，这就是神的心意。后面就是我们还要荣耀他啊。十五节啊，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神的心意没有别的，就让我们要感谢他，荣耀他，这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而不是献什么有形的祭。这个牛羊啊，这个山上的牲畜和这个树林的这个百兽都是属神的。神说我饿了，我也不必要求你啊，要向你要。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在这个诗篇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这节圣经啊，也是这个意思。树林不够啊，一般嫩的树林都不够当柴烧，其中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你说你还献什么祭？我们也不可能跑到一般嫩山上去砍树，你把树都砍下来。也不够烧的，是吧？你燔祭，你走兽都献上也不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什么？好像虚无。这虚无就是什么也不是。我想这虚无的意思，我们等于零啊，这样就比较能够领会了。什么叫虚无？等于零，被他看作不仅虚无，甚至是不仅虚无，乃是虚空。这虚空啊，像捕风一样，是个风一样，是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虚空虚无啊，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 有加上主，我们才是真正才是有东西，才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灵呀？加上数字啊，你不加上主，你永远是个灵啊，是什么样？所以真的要认识自己，万民在他面前，但是人常常不认识自己，常常还在怎么样谋算虚妄的事，还在狂妄，还在抵挡神，还在与神作对啊，都不知道我们就是个虚无啊！啊，你能跟神能较量吗？这是啊，到十七节。接着十八节以后更进一步讲到我们的神啊，任何偶像不能够比，神至圣无可比拟啊。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是吧？所以我们的神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下神向你们显现，摩西特别讲，你们听见神的声音从大火中向你们宣告，但是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就是免得他们拿神的当偶像来拜，什么形象什么形象，是不要人来拜偶像，所以也连神自己都不要让人看见神的形象，只是听见神在大火中向他们宣告的律法。所以用什么形象来跟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造的，是人手人工啊，我们的神是什么？是自由拥有的神，跟偶像怎么能比神呢？是匠人铸造的，银匠用金子包裹为他铸造银面，这是有钱的人用金子用银子来铸造，或者拿金子来包裹，也不过是外面包一层，好像很好看很荣耀很这个闪闪发光啊。那么穷的人呢，穷乏献不起的，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树木，拿木头做成，前面就金子银子来铸造来雕刻，下面呢人呢太穷了，结果怎么拿个木头拣选了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他不过是偶像啊，他又不能说，又不能听，又不能看，又不能理你，又不能走动。第二十一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这几个岂没有，就叫人回想创造天地万有都是出于神的，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我们知道以赛亚写这件书的时候，写这个话的时候，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在公元前差不多700多年前。而这个世上的人一直都拿地球当作方的，甚至在罗马天主教的时代都是以为地球是个方的，根本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其实以赛亚说，你看多少在公元前早就说了，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可见的地球是个圆的。一直到16世纪吧，哥白尼才发现地球是圆的。你看看，所以人的一笨一蠢到极点，还以为聪明，还以为比上帝还高明。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在神眼中好像滑鼠黄什么蝗虫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吧。没有，他不穿穷裳如幔子，他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就说我们神的伟大，神怎么创造苍天好像一个幔子，诸天呢好像神住的一个帐篷。这是说明人呢真是要认识自己，你像蝗虫一样，蝗虫不是吗神要消灭它，是不是蝗虫啊，地上的蝗虫啊，这都是给人带来灾难，所以人呢像蝗虫一样，是渺小啊，渺小。他是君王归于虚无，下面讲的君王和审判官，这里讲的什么？君王都归于虚无，你了不起，你不过一时你不可一世你自己好像要统治天下。你看亚历山大33岁就死了，他要征服全世界，他倒是征服了欧亚非，最后他到了印度了，因为喝酒中毒，喝酒喝多了，结果怎么样？死于酒精啊，酒中毒而死。所以归于虚无啊，神使君王归于虚无，你最了不起的就是你归于虚无的时候。地上审判官也是这样，审判官呢他有权柄可以审判人，但是地上的审判官呢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下都是呢都有奸恶啊，这个地上的什么给你变成个虚空啊你算不得什么，这审判呢都是奸恶，都没有真的公平公义。这下面有三个钢材，就是指的这个世上哪怕是君王是审判官地位最高，像美国最高法官 别命令的，但神看你像虚空一样，而且你转眼就过去，神一吹就没了。所以阿斯典讲的三个刚才，就是转眼，也是刚刚栽上，刚刚做了一个统治者，刚刚做完没几年，啊，刚才重伤，刚才扎了根也刚才的扎在地里，但是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所以一代一代都过去了。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一代一代的统治者，法西斯、希特勒，又是墨索里尼，又是什么什么中条，这日本中条首相。都完了嘛，绞死是绞死，自杀是自杀，啊，他一吹在天上，便都枯干，旋风把他们吹去，转眼之间旋风暴风啊，苦难啊，刑罚呀，国际审判呢，就来到了，啊，其实像碎戒一样，就一把草啊，一把碎戒就烧毁了，就吹去了，就变成无有了。所以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啊，也不要依靠王子，啊，靠不住啊。他这气一断，就什么就归回尘土，转眼就过去。但是呢，25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这世上的君王，你哪一个能跟神比？最了不起的统治者，世上最伟大的人，最什么人也不行，不能比。你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找不到，没有啊，魔鬼。啊，那一个什么呀？那个堕落的基罗伯要与神同等，要与神来相比，甚至要什么呀？要升到天上，啊，要到极北部，要坐在神的宝座上。结果后来变成个炉灰，啊，神就把你贬低，神就把你踩下来了，把你打下来了，离开了神的居所。所以圣者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圣者，他是君王，他是审判官，他是那位圣者，他最有权利。结果他们的审判人，因为他是圣者，他是那位圣洁的。第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就看看天上的星星。哎，有时候我们到野外去，你看看天上星星，你就可以看到神的伟大，看到这个浩瀚的这一个天际啊，真是看到啊，人呐，看到我们在地上的人真是太渺小了。天上的万象是神创造的。他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现在的天文学家，很多的星星都根本你没法取名，有一些起的名，你也都起名，因为他数的叫长远，数都数不过来。天上的万象，这个银河那个银河，有恒星有行星，对吧？怎么数得过来呢？但是他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我看英文，一个都不会丢失，一个都不能随便掉下来。那么星星代表什么？是啊，神创造的万象，天上星星，因为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所以没有一个星星随便掉下来，随便丢失的，不会的。那这个星星代表什么？也可以代表神的百姓啊，神的儿女啊。我们领多人归义，我们就像什么？像天上的星。这智慧人呐，领多人归义，在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节圣经。所以神这么宝贝我们，像天上的星一样，他都数了数，他都记了我们的名字，我们都在他的里面，他保守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像星星啊。那你怎么能够星星呢？但以理书二章，我们看第3节，但以理书12章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什么？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天上的星，神都宝贝一一数了数目，而且呢，都称给他们起了名字，啊，神都称呼他们，啊，叫什么叫什么，啊，但是呢，啊，因着他的大能，他的全能，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会少的。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呢，第一，神都保护我们，他好像是珍宝一样，我们是天上的星，那我们今天要发光，我们要领多能归义，我们就是智慧人，我们就能够发光，就像星星一样，神这样的看重这样的宝贵，是一个都不缺。不会丢失的，神宝贝。这一人呢，7次跌倒还要起来呀，神保护我们，一个都不缺。为什么？因为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的神，他创造万有，他也托住万有。他不但创造万有，管理万有，他还托住万有，用他全能的命令，用他自己的话语。因为神创造万物，就借着他的话语。所以到26 数字。最后一段，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一段27节，27节到31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啊，这一段非常宝贵啊，我们一起读。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有关？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无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愿意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看这一段的题目就是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你怎么叫重新得力？等候神。所以这一段中心是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看看怎么样叫等候神。27节有两个为何，我们常常也会向神讲理啊，这个为何怎么是讲理啊，讲理啊，这个你为何说，就是神问他你为何，就是说明因为雅各他怎么样，他在神面前讲理，所以神在问他，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上帝啊，我不知道我的路，你也不告诉我，你不只是我们哪知道了啊，我不知道我的路，我们常常会说这些话啊，你为何这样说呢？你这等于跟神在讲理。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我们这被冤屈啊，我们没有罪啊，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啊，说我们是有罪啊，啊，我们受了很多的冤屈啊，啊，说我们是异端啊，说我们是这个，说我们是那里，上帝啊，你怎么不查问呢？我们常常会这样，所以这个为何为何是神在责问呢？雅各，你不要再跟神讲理了，你不要以为你的道路神隐藏，神不告诉你。今天原因什么？因为你不寻求神。后面就要等候，等候里面就告诉你要寻求，你根本就不寻求他，你也不等候他，当然你不知道道路也隐藏，人家都清楚我不清楚，糊里糊涂，今天混日子，得过且过。所以神在问雅各，你为何这样？你这两个为何？两个为何？这两个为何就是神在问你，你为什么这样说话？你为什么以为你的道路向神是隐藏的？就说神不指示我，我就是不知道。还有，你为何说，哎呀，上帝也不管啊？这么黑白颠倒，这么样的好人呐、啊受屈受冤，坏人嘛得到，坏人嘛享受，坏人嘛升高啊？上帝你也不常问，其实是这样吗？底下28节就是神的回答，下面就是神的回答。所以这个就说明啊，这个先知啊，把这个雅各就是神的选民啊，长期以来在神面前的那个痛苦、那个糊涂、那个冤屈、那个埋怨啊，把它表露出来，然后有一个回答，就告诉你，今天你只有神，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回答。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解决。你岂不曾知道吗？你怎么岂不曾听见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说你怎么知道？你要从主的话里知道。你要从圣灵里知道，你岂不曾听见呢？怎么听啊？还是要谦卑，还要来到主的话面前。主的话，这本圣经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一个解答。你不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不是人，人能有限。一到晚上，你熬夜，你熬到几时啊？你总要困，总要疲乏。你怎么你熬了夜，你第二天一定得睡大觉？不啊。不行啊，累死了，疲乏。人就是有限的，疲乏困倦。但是这位神是永在的神，是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不会疲乏，他不会困倦，他是全能的神，他不是在有限里，他是在无限里，他的智慧也不是有限，是无法测度的，你都明白，你根本不能够测度。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有限的头脑、智慧、知识来测度神，以为上帝啊，我的道路向你隐藏啊，你也不给我伸冤。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广大，他的谋略奇妙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你岂不曾知道吗？岂不曾听见？也可以说你曾经听过，你曾经也知道，你现在忘了，糊涂了，大概久久没有读圣经了。 面前了，那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是无限无量的，他的智慧，他就是智慧的本体啊。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就是你要承认，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软弱疲乏无力，那你只有退到他的里面，他就让你重新得力，他赐能力，他加力量，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呢，说不尽的能力啊。那他疲乏你，那就是你要到他的面前，你不来，你不承认自己疲乏，还在挣扎。我们常常说已经累得不得了了，疲乏不得了，还在挣扎啊！我自己就体会了，有时候实在难受极了，那么我就安静下来，一安静下来，马上就从神那里得到力量，退下来，放下一切，别再忙，别再挣扎。下面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是全然跌倒。少年人，哎呀，精力充沛啊，血气方刚啊，好有力量啊，强壮人呐、啊，都打不倒的，也不会跌倒的。但是神说，就是这两等人，他们也有个什么，有个到头的说，也会疲乏，也会困倦。强壮，你最强壮，如果老不吃饭，如果你老不休息，你到时候你也得倒下来，你必跌倒。所以这个说明，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少年人，以为自己强壮，靠自己的力量，那是有限的。所以工人不退休啊，那么你一定就是斧头也掉下来了，是吧？力量也没有了，那外强中干呢，在自己那自己加增长没有。所以最后一节最宝贵了，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告诉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力量。前面29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他加力量，他怎么就加给你力量，怎么就赐你能力，那就是我们要学会等候耶和华。这个等候耶和华就是我们蒙恩的一个秘诀，等候神就是我们退到神的宝座前，等候神就是我们安静在他的面前，等候神就是我们仰望他的话语，就你来到他的面前，谦卑信靠仰望他，必重新得力，等候他。所以诗篇里也告诉我们，我等候他，我仰望他的话啊，我等候他，好像什么，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等候的意思就一定，你等，只要肯用信心来等候他，一定有个头，一定有一个希望，一定就会看到你有一个结果，等候他啊。所以诗人呢就说，我等候你，我等候耶和华啊，如同什么守夜的等候天亮。所以等候的时候，也就我们守望祷告的时候，守夜的做守望祷告，你祷告祷告，力量就来了。哎，实在是感谢神。有的时候你在为别人祷告，你越祷告你自己倒越有力量，不祷告又不寻求又不仰望又不等候，那么你就是疲乏软弱困倦。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无限无量的，神给每个人的那一个恩典潜力是非常大的，那你怎么能够得到？等候，等候。那到底什么叫等候？我们看一下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圣经很多经文告诉我们等候的人是怎么样的蒙恩。我们看一下这里哀歌第三章的第25节，其实我们可以从21节念，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你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我们这位流泪的先知，等到犹大家王国已经被掳以后，他还在等候神，他还在仰望神的诸般的慈爱和怜悯。第23节24节到25节，这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这章告诉我们什么叫等候，我们怎么等候他。你每早晨我们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每早晨都新的恩典，你过了一夜了，你也疲乏也都解除了，你来亲近他的时候，真是新的恩典。每早晨我们不是老一套啊，你每天见主都有新的恩典，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为什么新的恩典？因为他的信实诚实，就是他的信实极其广大， 是仰望他，就你两个眼睛啊，你要定睛在他的身上，你不要靠自己，你不要靠某某人，或者靠什么智慧的人，或者求谁，是吧？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应允。所以这就告诉你，等候他是仰望他的意思，等候他是心里寻求他，而不是我以为我很好了，我都够了，那你不必来到这里，承认自己实在是糊涂了，不明白了。你许多的地方都是软弱了，疲乏困倦了，没有了，那么你来到他面前，你寻求他，他必赐给你，这叫等候的意思。在箴言第八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等候啊，而且告诉你什么人有福啊。第八章的三十四节，箴言第八章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这福是什么福？这福就是说我们肯听从他的话，天天像一个奴隶啊，在奴主的门口啊，在仰望他，随时待命，随时听从主人有什么吩咐，主人有什么话，主人有什么引导，有什么带领，你随时在仰望。而且在他门框旁边，你不要离开他的门框旁边，是吧？又是这么谦卑，这个奴仆的地位又是这么的顺从，等候他，这人变为有福。那他随时他会把他的话语指示我们，那我们就能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等候啊，实在是很宝贝啊，很要紧。等候他的啊，一定蒙恩。那等候做什么？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第八节，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刚才说要仰望他，要寻求他，怎么个等候法？第八节，请我读：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后面还告诉我们，第九节要切切寻求你。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万民就学习公义。这就告诉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等候的时候天天受审判，天天受审判，因为我们不蒙主光照，甚至我们自己犯的罪，我们自己许多的毛病，许多的偏斜，许多得罪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不认识。这等候实在宝贵，在等候的阶段，让我们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天天仰望他，切切寻求他，那我们就会认识自己，痛悔自己，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所以这里说，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就是说工人的退休的要紧，你退到神面前不白退啊，你就重新得力，本来力量都没有了，外伤中干啊，自己是勉强的在应付工作。如果你退下来，你退到他们里面就不一样了啊，你就重新得到新的力量啊，得到新的力量。而且呢，他们如鹰展翅上腾飞起来了。这大鹰啊，为什么形容鹰？鹰飞得最高，你越等候，你明的越清楚，就把我们带到高山了，带到高山这里，带到宝座前呢，你能够看透。展翅上腾，那你说有鹰有什么？有两个翅膀啊。启示录第十四章，它不是告诉我们有大鹰？十二章十四节，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个生产妇人，他就能够飞到旷野。所以我们要飞呀，要展翅上腾啊，奔跑不疲，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要飞，要奔，要快跑跟随主啊！今天只有等候主，我们才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从圣经也看到许多宝贵的例子，我们就拿约瑟来看，约瑟的一生就是等候，他曾给他学习等候啊，受苦受难，受羞辱，甚至受冤枉，最后就在监牢里面，这还有什么希望？那一辈子越狱了嘛，但是约瑟 你官出原职啊，你得好处，你别忘记我。结果越求九正，九正把他断了。等到他又等了两年，这个两年就是进一步的等候，真正老丈人要埋葬了，真的要死了，是个老我们啊，我们都记得，真的。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还是借着九正，哎，是吧？把他救出来。他老做梦啊，谁都不能解梦，他术士什么什么事什么都不能解梦。最后怎么？九正想起，哎呀，我想起我的罪了，是全世界的啊环境把你救出来，在你要等神的时候。我这一辈子我回想一下，神常常就借着环境啊来造就我，让我学等候的功课。甚至我这个出国等了11年才出来，你看哪个人像这么长，等候啊，等候的时候就造就我们，也对付老旧人，让我们仰望他的话，让我们不断的寻求他。所以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所以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去羞愧啊，在以赛亚49章告诉我们不羞愧。所以神的子民也长期甚至70年在巴比伦这个时间，神磨练他们，熬练他们，也是等候啊，等候神造就啊，不断的谦卑，不断的忍耐，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听主的话语。那么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那神给你重新整理，神就释放了，就被你归回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而且如鹰展翅上的，不但你得力，而且让你飞起来，让你去得力，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目的什么？去得力，去完成神的给我们这福音的使命。所以在最后一段就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让我们不再跟神讲理，以为我的道路向神隐藏，哎，别跟神讲理，为我的冤屈。所以说到了神为我们伸冤呢，你看约瑟，约瑟冤狱以后，那跟神为他伸冤。如果他真的跟那个波利发妻子犯了罪，他还能够给人解梦呢？他还能够说预言呢？还能给法老解梦呢？还能够将来做宰相？那根本不能。所以这一下就把他过去的冤屈完全洗干净，他做了宰相，表示等候神呢，从一个冤狱，一个街上囚，一个囚犯，最后神把他怎么升高，成为一个宰相啊，那个操粮天下，供粮普天下，神见着他也保存了雅各全家，这就是等候的功课。所以求主给我们也能够学会了等候的功课，让我们深深的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无可比、伟大无限的。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可怜、有限，让我们谦卑，让我们顺从，让我们等候他，我们一定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飞起来。我们今天就到。